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一，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魏京生表示老百姓绝不可能跟黑社会老大共同富裕。
我觉得习近平已经堕落到甚至连共产党都不如了，已经是一种黑社会的形式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想让中国搞得更好一点，老百姓想要共同富裕那是不可能的。能跟黑社会老大去共同富裕吗？那是不可能的。
美军在对阿富汗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军事打击。台日首次准2+2会谈被认为会谈对台湾意义非常重大。
虽然台邦跟日本没有正式的邦交，但是透过两国的执政党的议员可以来进行讨论，就是互相来研究。那这个形同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一个安保对话，那我想这个对于两国之间关系的推进还有繁荣安定彼此的安全绝对是有正面的帮助。
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在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8月17号会议上，身兼该机构主任的习近平提出，中国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会议还提出，通过国民收入三次分配等措施来落实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共同富裕口号的提出被广泛认为是对邓小平确立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开政策做出的重大修正，在中国内外引起了相当的震动。为此，中共高官则出面澄清，明确表示共同富裕并不意味着要杀富济贫。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探讨相关问题。
魏京生先生，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韩文秀8月26号在记者会上保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共同富裕，不搞杀富济贫。对这个所谓共同富裕的政策转向，不搞杀富济贫，你的看法？
我觉得他说不搞杀富济贫是对的，因为他们杀了富，并不想济贫。他们要他们那个韭菜割了以后要装在他们的口袋里头，所以他这一讲了一句实话，并不是杀富济贫。你从这些很多措施来看也是这样的。你比如说他不让那个教育培训，关了很多教育培训学校，那么对谁有利呢？能影响那些很有钱的人吗？影响不了，只能影响中产阶级，让中产阶级和普通老百姓一个样子。这叫共同富裕吗？这叫共同贫穷。很多事情也都是表现出来都是这个样子的。你比如说那个对这个私营企业开刀，你以为他就要让工人能够有更高的收入吗？好像不是这样。工人的收入还是那么多，996还是996。但是呢，那些大企业被剥了一层皮，那个皮剥到哪儿去呢？也是剥到共产党的口袋里去了，并没有济了贫。所以老百姓呢还是那么穷，可能还要更穷。由于要丢失一些那个工作机会等等，可能会变得更穷。但是呢，富人也被剥了一层皮，富人被剥了一层皮，老百姓可能没多大意见。可是那个剥了的皮并没有落到老百姓身上，这个老百姓不要被共产党给忽悠了。
中共中央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会上，除了提出共同富裕，会议还提出通过国民收入三次分配等措施来落实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一次分配指的是工资，二次分配是税收，三次分配是社会捐赠。韩文秀说，第三次分配是在自愿基础上，不是强制的。国家税收政策要给予适当激励，通过慈善捐款等方式起到改善分配结构的补充作用。观察人士表示，中共这一次高调把社会捐赠列为国家财富重新分配的一种手段，似乎暗示中共将会通过道德胁迫向富人施加压力，以达到均贫富的目标。你的看法？
他们这个实际上是甩包袱。几十年来，这个共产党只要遇到一点麻烦、一点困难，现在你看，现在共产党也没钱花了，钱不够花了，于是他要甩包袱，从这个搞希望小学什么的，都是甩包袱。那个法律规定的，应该是说全民教育，一直到初中毕业嘛，9年义务教育。但是呢，他要甩包袱，他就说让你们大家捐款办什么希望小学，实际上就是共产党不愿意掏这个钱，他们自己给花了，然后把这个负担嫁接在别人身上。以前这么搞，现在又想这么搞，这是老花招了，就是把各种负担呢转嫁在这个老百姓身上，不管是富人还是什么，按理说就是这个钱他们愿意捐就捐，不愿意捐的话你不能强迫。实际上他共产党把它列入什么什么计划，什么什么三次分配，那就是一种强迫的信号，后边会有各种方法来强迫你。你毕竟攥在共产党手心里头，你不捐钱的话，那就怎么收拾你。现在收拾什么？不光收拾大企业了，包括收拾这些电影明星啊，影视明星等等。反正你是钱挣得多了，就要割你的韭菜了。现在不是割老百姓，就是要割到这些富人身上了。割了富人以后，并不会落到老百姓的口袋里头，最终还是落在共产党的口袋里头，包括落在那些贪官污吏腐败的手里。
分析人士认为，结合中共近期对中国大型的民企展开的一连串大刀阔斧的整肃行动，中共如此高调的宣传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可能意味着一个劫富济贫、政策取向更为保守的时代到来。你的看法？
共产党从来这个所谓的杀富济贫和古代的杀富济贫就是不一样，从来都是这样，几十年来都是这样。他杀了富，并没有济贫，老百姓照样穷，杀了富的东西就是落在他们口袋里的。这个刚才已经说过了，但是他这个所谓的共同富裕呢，也就是忽悠老百姓的这个口号，哪里有什么共同富裕？几十年来大家看看，除了共同贫穷倒是真的，共同富裕从来没有过，要富都是富了他们，尤其是现在这个共产党的腐败登峰造极，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共同富裕，那纯粹是忽悠老百姓的，要动员老百姓支持他们来对付那些富人，因为那些富人现在正在逃跑，资金把资金逃跑，包括隐藏等等等等，但是他们大部分财产还是在中国，还是跑不出去，那么现在用各种方法限制他们，而且要动员老百姓的支持来剥夺他们的财产，这是这么一个共产的过程，而不是说共同富裕。
在过去40多年中呢，中国通过经济改革开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涌现了一大批的富豪。但与此同时呢，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跻身世界贫富差距最大国家的行列。习近平现在提出，中国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你的看法？
他提口号，当然他会提，因为中国确实情况很严重了。而且不是现在，是十几年、20年以来，中国的这个贫富差距都是全世界最大的。那么，怎么会造成这么大的贫富差距呢？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资源被控制在少数人手里。共产党和共产党亲戚朋友这个圈子，他们控制所有资源。你老百姓想富裕的话，你就是有本事，你努力也不行。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社会制度呢，它不是一个公平的、不公平的制度。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比如说工人，比如说农民，比如说普通的市民，都没有权利来为自己的利益去争取。你比如在西方国家，这个国家富裕了以后，工人也好，普通的居民也好，都有权利来争取结成工会啊，或者其他团体。来争取自己利益，工会运动是很重要的，就是社会共享财富的一种运动。那么共产党呢，他从来都不允许有真正的工会，就是独立工会，也不准许老百姓社区的老百姓组织起来争取自己的权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那穷人的那个收入得不到提高，富人的收入自然就得到快速的提高。这样就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我想这两个原因呢，是相辅相成的两个原因，造成了中国的 巨大的贫富差距。
习近平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之后呢，在香港的亲中势力随即展开舆论攻势，指出香港不应回避，也应落实有关的政策。不过有知名地产界人士引述香港商界的担心，说今后港商在内地营商会更加艰难。资深传媒人亦呼吁不应以收保护费为目标，你的看法？
我想他们是说的比较尖刻，比较准确，就是说实际上共产党那个所谓的共同富裕啊，又是什么三种分配啊什么的，其实就是一种跟那个黑社会收保护费一样，黑社会老大钱不够花了，那么就制定各种名目。你比如香港对黑社会还是比较熟悉的，黑社会收保护费的时候也是有各种名目的，好听得很呐、啊什么是共同富裕啊，咱们大家也要互相照顾啊等等等等。所以共产党呢现在就是很多行为方式，我觉得习近平已经堕落到也甚至连共产党都不如了，已经是一种黑社会的形式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想让中国搞得更好一点，老百姓想要共同富裕那是不可能的，能跟黑社会老大去共同富裕吗？那是不可能的。
好的，谢谢你魏先生。
好的，谢谢，也谢谢听众朋友们。
以上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美国军方星期天针对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个以攻击机场为目标的疑似自杀汽车炸弹进行了军事打击。最新的消息说，美军中央指挥部发言人发表一份声明，确认美军对喀布尔一辆汽车进行了一次自卫性的无人机打击行动，消除了伊斯兰国 ISIS-K 对喀布尔机场的一次即将发生的威胁。声明还说，来自该车辆的第二次巨大爆炸表明有大量的爆炸材料存在于现场，目前还没有已知的爆炸后平民伤亡。此前路透社报道，这次打击初步看来与距离机场西北三英里处的一处民宅的爆炸事件不同，不过目前还未得到确认这两次爆炸是否是同一起事件。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这次打击针对的是 ISIS-K 激进分子，这些官员表示他们引用的是最初的消息，并称可能会有变化。报道说，这一消息得到了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的确认，他在一条发给媒体记者的信息中说，打击行动发生了。美军的打击行动发生在美军从喀布尔撤离进入8月31号最后期限的最后几天。此前，美国国防部星期六说，美国星期五对伊斯兰国组织阿富汗分支机构 ISIS-K 进行的一次无人机空袭，炸死了该组织的两名成员，炸伤一人，而且没有造成任何平民伤亡。星期四发生在喀布尔机场外的一次自杀炸弹袭击，导致数十名阿富汗人和至少13名美军丧生之后，拜登总统誓言要追捕肇事者，这是十年来美军在阿富汗最致命的伤亡事件。拜登总统表示，星期五对伊斯兰国组织阿富汗分支机构的打击不是最后一次，美国将继续追踪任何参与阿富汗机场自杀攻击的人，让他们付出代价。在美军从阿富汗撤军接近尾声之际，塔利班星期六表示，他们已经准备成立一个新的内阁，并且预期在塔利班夺取喀布尔之后发生的货币大贬值和经济动荡将会缓解。塔利班主要发言人穆贾希德对路透社发表了上述评论。
穆贾希德还谴责美国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空袭，称这是对阿富汗领土的明显袭击。据报道，他还表示，塔利班希望在美军于周二完成撤出该国后，完全控制机场。不过，他呼吁 在美军撤离后，阿富汗能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保持外交关系。路透社报道说，有关成立新内阁的具体时间仍旧不明确。路透社最初曾援引穆贾希德的话报道说，将在未来一周宣布。不过，他随后在一个语音留言中说，新内阁的组成会在一或两周内完成。在被问及是否会允许任何女性进入内阁时，他称这将是由领导层决定的问题，他无法预测他们的决定。因货币剧烈贬值和不断暴涨的食品价格导致的严重经济困难，喀布尔人越来越痛苦不堪。在喀布尔被塔利班占领两个星期后，银行仍旧关闭。塔利班周六发表声明说，已经命令所有银行开门，限制一周内提款不得超过200美元或2万阿富汗尼。穆贾希德称，已经任命了管理主要机构的官员，包括卫生部、教育部和中央银行。联合国官员已经警告说，在阿富汗全国大片地区严重干旱之际，阿富汗面临严重的人道灾难。阿富汗经济还面临在西方国家撤离使馆后的外援断流。穆贾希德称，新政府一旦成立，目前遭受的各种经济问题将会缓解。两个多星期前，塔利班在没有遭到多少抵抗的情况下，发动闪电般的攻势，导致阿富汗政府和军队垮台后的混乱局面，令拜登政府面临来自国内外的批评。而造成数百人死伤，包括至少13名美军阵亡的喀布尔机场自杀性袭击事件，更是火上浇油。拜登总统为自己的决定辩解，称美国很久以前就已经实现了2001年入侵阿富汗的目的。
一名在阿富汗首都的西方安全官员星期天表示，美军正处于从阿富汗撤离的最后阶段，在军队撤出之前，机场内仍有1000多名平民有待撤离。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路透社，行动结束的日期和时间尚未确定。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将在周二的最后期限前从阿富汗撤出所有军队。驻喀布尔机场的这名官员说，我们希望确保今天撤离所有外国平民和处于危险之中的人，一旦这一过程结束，部队将开始撤离。两周前，随着强硬的伊斯兰激进分子进入首都，西方支持的政府和阿富汗军队消失了，留下了行政真空，加剧了人们对金融崩溃和大范围饥饿的担忧。一名美国官员周六告诉路透社，机场只剩下不到4000名士兵，低于撤离任务高峰时的5800人。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科比告诉记者，一些部队已经撤出，但拒绝透露还有多少军人。一名塔利班官员周日告诉路透社，他们已经为接管机场做好准备。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我们正在等待美国人最后点头，以确保对喀布尔机场的完全控制，双方都希望迅速移交。塔利班官员补充说，塔利班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已经准备好接管。这位西方安全官员表示，在周四机场外发生自杀式爆炸事件后，美国政府发出了另一起武装分子袭击事件的具体警告后，机场门口的人群减少了。美国周五表示，在一次无人机空袭行动中杀死了2名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伊斯兰国集团声称对周四的袭击事件负责。在周四的爆炸导致数十名阿富汗人和13名美军丧生之后，拜登发誓要追捕肇事者。这是10年来美军在阿富汗最致命的事件。拜登总统说，周五的袭击不会是最后一次。白宫表示，接下来的几天可能是疏散行动中最危险的几天。他说，过去两周，美国及其盟国已将约113500人撤离阿富汗。
日本与台湾的执政党在8月27号举行首次外交与国防在线安全对话，被视为双方执政党之间的准2+2会谈。日台国际关系专家分析会谈举行的背景因素、预期影响以及中国的可能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台日执政党民进党与自民党在8月27日上午首度举行议员版的双边外交与国防政策安全对话，双方各自派出一名国防与一名外交领域的议员进行讨论，被视为准2+2会谈。新台湾国策智库执行长陈志忠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的会谈对台湾的意义非常重大。他说，
虽然台湾跟日本没有正式的邦交，但是透过两国的执政党的议员可以来进行讨论，就是互相来研究，那这个形同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一个安保对话。那因为日本是内阁制国家，所以他们执政党的议员那在负责国防跟外交这个议题的这个国会议员跟台湾的执政党的立法委员一起来对话，那我想这个对于两国之间关系的推进还有繁荣安定彼此的安全绝对是有正面的帮助。那随着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越来越增加，包括中国的海警局的船也到尖阁诸岛钓鱼台列屿那边去活动，所以其实我觉得台日之间应该有很多相关的议题可以好好来讨论。
陈志忠表示，这次会谈不仅是史上首次，更是台日关系的历史性突破，台湾的民意非常支持，台湾非常感谢日本主动提出提高台日交流的层级。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区域研究部部长门间礼良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中国近来不断加强对台湾的政治和军事压力，关系到了日本西南群岛的安全保障。依他个人的观察，在这个背景下，日本与台湾之间的交流的重要性得到了强烈的认可。他说，
それは2つの意味です。国交がないということで外交やそれから国防防衛関係の交流はかなり難しい。
日本和台湾之间举行正式的国防与外交二加二会谈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其中的原因除了没有邦交之外，双方也都要面临中国的批评和威胁。因此日方提出了在线上举行国会议员版本的二加二安全对话，避开了官方层级会谈的问题。虽然不是正式的政府部长，表面上或许看起来重要性并不高，但这是第一次任执政党要职的议员发起的会谈，这是一个超越以往议员外交框架的新的形式，对于日台关系的进展将是非常大的推动力。东亚国际关系专家、东京大学大学院教授左桥亮对美国之音说，日本和台湾议员版二加二会谈的举动证明了自民党对台湾的关切正在大幅的增加。从今年开始，日本政界高层一再公开对外表示台海稳定可能会受到侵扰，应该更加加强维护日美同盟，台湾的重要性应当受到更多的关注。这次的议员版二加二会谈也是延续此前各种对台海问题发言的方向，日本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动作。另一方面，日本政府的对台政策与以前相比其实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也没有超出维护地域稳定的范围。然而在日本，日华议员恳谈会等组织中，双方议员向来交流密切又活跃，是为日台关系发展上具有历史性的特殊管道交流。这一次这么大的动作也应该被视为政府用独特的手法加强议员之间的交流。左桥亮教授表示，本次会谈日方的出席议员为自民党外交部会会长参议员佐藤正久、自民党国防部会会长众议员大冢拓，这两位都是自民党内经验丰富的部长级议员，为会谈发挥了划时代的力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两位部长级议员的角色与美国国会委员会主席或副主席并不一样，他们并没有直接的政策或立法上的权限。本次会谈内容主要是中国对于日台在军事以及灰色地带的胁迫动作进行交流，除了安全问题之外，还讨论了促进包括经济领域在内的日台交流方法。门间礼良部长指出，佐藤正久和大冢拓都是反对中国的鹰派成员， 因此可以与台湾方面在上述安全、经济、交流等议题上达到相当大程度的共识。自民党内的外交部会于今年2月成立台湾政策检讨项目小组，简称为台湾 PT， 佐藤正久是小组的召集人。他一直在讨论双边国会的理想外交模式，把强化国会外交与日本对台关系定为政策方向。佐藤正久公开表示，今年6月在英国召开 G7 七国领袖峰会之前，菅义伟首相就提议设置日本与台湾议员的外交管道。由于正式的日台官方国防与外交二加二会谈目前要实施有实际的困难，我们就着手协调举行执政党成员之间的会谈。对于当前台湾周边局势，佐藤正久说，自去年7月中国政府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一国两制实际上就已经崩溃了，台湾被称为第二个香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应该要受到重视。台湾的稳定对日本是很重要的，不仅从国防的角度，从经济安全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台湾方面的出席者为民进党立委罗志正与蔡适应。罗志正是现任民进党中央党部的国际部主任，与蔡适应都是长期在外交与国防委员会的资深立委。陈志忠执行长说，
台湾参与的两位代表对台美跟台日的关系也非常熟稔，罗委员在会后也表示，那日方也承诺支持台湾加入 CPTPP， 好，那这也是我们的期待。那在日本方面，跟台湾也会一起来进行科技的合作，那包括像半导体的产业等等。蔡委员也有提到说，针对中国的基建比较频繁来干扰的区域，就是像台湾的东北的海域，就是日本的西南海域，那我们可以进行海巡的区域的联防。那从这个会谈的结果，我们大家看起来，我相信达成非常高度的共识。那也很巧合，在昨天第一次有美国海军跟海巡的船那一起通过台海，我想这也是有它指标上的意义。所以除了台日的海巡的联防，那也希望未来是美国、台湾跟日本三个国家可以在海巡的事务上面进行更多的一起训练那一起来做共同的合作。
陈志忠强调，台湾和日本原来就有地缘上唇齿相依的关系，因此日方代表大冢拓在会谈中说台日是命运共同体。佐藤正久表示，这次的安全对话将对于未来自民党的政策决策有所帮助，足以显示日本外交和区域安全政策的重大调整，
再配合美国对台海安保日益重视的行动，
这些对于台湾深具正面意义，而且影响深远。美国海军第七舰队8月27日宣布，伯克级驱逐舰纪德号和美国海巡舰穆洛号按照国际法例行通过台湾海峡，这是拜登上任后美国海军和海岸防卫队的舰艇第一次同时通过台湾海峡。南京李良部长说，
やはりこういうことは何回もやっていく、すなわちその議員版の2プラス2を定着化させることで、
可以肯定的是，日本政府会将此次会议视为议员交流的一部分。会议的结果暂时不会对于当前的日台关系框架或是日本政府的对台政策造成重大的改变。不过，改变在过去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只是一直没有讨论过。那么现在就提供在政策上重新考虑并实施的可能性。如果这次会谈只进行一次就结束了，那给台日关系带来的反而是退步感。所以要真正推动日台关系的进步，最重要的是定期举行这个会谈，并且建立起固定可以遵循的模式。迫于国际情势的现况，日台交流必须要用渐进战术，在共识的基础下慢慢深化内容，再使情形升高层级，才能达到对双方都有长期效应的结果。门监李良表示，虽然外务省和防卫省会根据日本政府的政策采取行动，但是外务省尤其对可能导致双重外交的局面是不太乐见的。他也提醒台湾方面不宜期待过多，因为即使是执政党议员，他们的立场也不能公开代表政府的立场。日台双方都要对这样非官方对话的形式有所共识，慢慢建立起长久的交流常规。东京大学大学院教授左桥亮说， 以政治为主导推动日台关系进步的方式，从今以后有更大的发挥空间了。不过更重要的是，日本政府的举措还是以美国政府的反应为基础，因此任何的进展都不太可能超出一个中国政策的范围。然而以目前日本社会的倾向观察，民间也越来越支持日本将台湾视为一个成功的民主国家，以及日本在东亚的重要伙伴，因此以政治主导的各种举措作为日台关系的支柱，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重要。佐桥亮表示，台湾问题已经成为日美关系中重要的安保议题，日台之间的合作应该会因此加速向前推进。日台政府之间的关系会有多大的改变，目前还不得而知，这将取决于台湾如何克服从前的种种障碍，加强与日本的合作。陈志忠执行长说，
站在我们民意代表立场，我们当然是希望说未来可以定期举行，那也希望说不只是台日台美之间，或者是台美日这三个国家之间，甚至更加扩大，都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安保对话的机制。我想这样是对这些国家彼此的安全稳定繁荣都是有很好的一个正面的发展。
陈志忠指出，美国总统拜登在8月19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采访中，第一次将台湾与日本、韩国、北约并列，视为美国的盟邦。这是美国破天荒第一次把台湾置于美国与日本战略地位上如此重要的位置，对于台美日安保对话是很好的契机。或许本次台日议员版二加二会谈只是一个开始，往后台湾参与国际战略对话的机会大幅提升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会谈当日针对台日议员版二加二会谈的相关问题说，要求日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赵立坚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指出日方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人民负有历史罪责，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区域研究部部长门间礼良表示，
一般的やり方としては、北京にある日本大使館の大使や公使を呼び出して、
中国在外交上最有可能的回应就是例行公事一般召见日本驻北京的大使表达不满，除此之外大概也不会有太大的动作了，毕竟日美同盟更加紧密，对中国是不利的，中国也不想太刺激日本，如果让日本更靠向美国与中国对抗，这将会是中国的心头大患的。如果再要有什么具体的行动，或许就是中国军机再进入日本与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再次表达抗议，预料不会有很戏剧化的变化。不过可以见得，中国现在对于以前并不这么在意的日台议员交流以及经贸交流，甚至提供疫苗这种人道援助上，都特别的敏感。这个跟美中关系恶化、日美同盟屡次提高台湾议题的重要性很有关系。新台湾国策智库执行长陈志忠说，
对于中国的这种无理的反应我们是不会屈服。那其实中国越是在国际上打压台湾只是让台湾的民意跟民心是跟中国越来越遥远了。所以其实北京当局他们自己也要思考清楚现在的整个大的态势是什么样的情况。台湾应该更加努力去加强跟其他我们这些民主国家阵营之间的合作跟发展的关系，这是台湾自己的事情我们要跟日本发展关系，要跟美国或者其他国家，不关中国的事情所以我们不需要受它影响那对的事情就坚持去做，那就坚持到底就对了。
陈志忠指出，台湾应该趁着中国因为处理北戴河与二十大等重要会议分身乏术的时候，积极的加强与日本、美国以及其他亚太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为自己在对抗中国威胁方面获得更多的筹码。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中国网络监管机构国家网信办星期五晚上再出大招，对自媒体违规发布财经新闻内容展开为期2个月的整顿。 这是网信办一天之内发起的两项重大的整治行动。星期五早些时候，网信办发布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要求科技企业不得利用算法损害用户的利益，屏蔽信息、过度推荐、操纵榜单或者检索结果排序、控制热搜、诱导被情缘人沉迷网络。专家指出，这些针对科技企业发展具有关键作用的算法功能实施的限制措施，将会对这些企业的发展模式和盈利规模带来巨大冲击。而就在当天晚上，国家网信办又发布被称为针对违规采编发布财经类信息而展开的专项整治行动。中国国家主要监管机构将督促指导主要商业网站平台集中清理一批违规发布的财经类信息，依法依规严处一批问题严重的网站平台，封禁关停一批充当黑嘴、敲诈勒索、社会反应强烈的自媒体账号。网信办提出要重点打击八类违规问题，其中包括胡平妄议、歪曲解读官方政策数据、恶意唱空唱衰中国金融市场和中国经济、毫无立场、不加判断的转载搬运境外消息和评论、散布小道消息、进行渲染炒作甚至造谣传谣、转载合规稿源财经新闻信息时恶意篡改、断章取义、片面曲解、充当金融黑嘴、扰乱正常市场秩序、炒作负面信息、对相关利益主体进行威胁恐吓、敲诈勒索、谋取非法利益、炒作社会恶性事件、负面极端事件、煽动悲情、焦虑、恐慌等情绪。要严格身份认证程序，禁止冒用滥用财经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或专家学者等名义开办财经专栏。中国网信办的通知称，采用这些行动是有效遏制财经类信息网上传播乱象，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网上舆论环境。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旅美学者蔡霞星期六在推特上发表推文说，习当局重力打击民营经济，明目张胆地以三次分配为名巧取豪夺民企资产，这必定造成经济自杀效应，大量失业、收入减少、物价上涨，甚至许多人陷入困境。为防止民怨再道，中共最近下令封禁经济评论，硬生生把全大陆变成哑巴沉寂土地。中国最大的社媒体平台微信、抖音、新浪微博和快手等公司星期六纷纷发表声明，表示要按照网信办的要求，对各自旗下的自媒体账户违规发布的财经新闻进行清理整顿。微信星期六发布声明说，从现在到10月26号，微信将对那些恶意唱空我金融市场、唱衰中国经济、进行敲诈勒索和散布谣言的财经类自媒体账户进行审查和关闭。抖音安全中心星期六发布公告称，即日起，抖音开展财经内容专项整治行动，将重点整治违规发布财经新闻、歪曲解读经济政策、唱衰唱空金融市场、充当黑嘴博人眼球、造谣传谣、敲诈勒索等行为，净化网络环境。抖音官方账号抖音黑板报还刊登公告说，为落实国家网信办和北京网信办清朗系列专项行动要求，抖音将从多方面展开重点整治，内容还包括毫无立场、不加判断的转载搬运境外歪曲理解财经领域热点的报道评论等。美国总统拜登8月24号收到情报部门的机密版新冠溯源评估。美国多家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这份机密报告没有做出最后结论，无法确定最早在中国出现的新冠病毒究竟是自然界生成还是实验室泄露。拜登总统5月26号下达的90天命令催生了这份评估报告，他要求情报部门在限期内找出更多新冠来源的真相。有美国生物学家指出，在新冠溯源上，美国不要期待现在结案，也不能退缩，
而是要加大调查力度。美国国会共和党重量级参议员李施和卢比奥也分别呼吁加大调查力度，制裁中国。那么，新冠溯源将何去何从？美国对中国的新冠溯源是否开弓没有回头箭？白宫新冠溯源调查下一步如何走？下面请听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立就上述问题发表个人看法。
于平认为，厘清调查新冠源头的确存在困难，但也不容忽视资深国会议员施加的压力。他说，
对，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宪法的一个联邦宪法的规定，这总统跟这个国会的是分享，他们分享对外交就是外交权了。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这些重量级议员，包括那个李希跟那个卢比奥这两个人呢，他是属于共和党的，叫做资深这个议员。那么李希呢，他还是一个就是 ranking member， 实际上就相当于这个副主席这个位置。那么他们的这个压力对行政当局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的。而且呢，我觉得拜登当初命令90天去调查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受到压力的一个表现。因为对拜登来讲，他上台以后，他就任以后呢，他面临的很重大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跟中国要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关系这样的一个阶段。但这个新的关系呢，大家都没有办法去界定，原因就是两个国家的政治环境都比较的复杂。当然中国的复杂跟美国的复杂性质是不一样，美国的复杂它是多叫做我们三权分立，多个这个政府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方面的这个权力制衡。而中国呢，中国实际上在新冠病毒对中国来讲，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外政策的，或者是中国国际形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呢，双方的这个复杂性都是导致这个现在呢，这个我们讲出现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美国由国家的情报部门出面去来做一个关于新冠溯源的这样的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刚刚我很同意杨博士的一个看法，就是说它是符合我们的预期的，因为一个情报部门它是在远在海外，对一个另外一个国家发生那个事情，它是很难得出一个所谓的结论性的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的，所以呢也不意外。但是很显然，就是两个议员的这个压力导致可能将来拜登政府在面临军官溯源这个问题上面还会要对中国进一步施加压力。
美国情报总监说过，希望能够找到确凿的证据，但是也许找不到。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掌握的新冠源头直接证据的确十分有限呢？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立认为，中国在第一时间就不许别人插手，不管从科学还是情报角度，做溯源调查早就是不可能的任务。他说，
据这个美联社去年的报道揭示，中国政府从1月份开始就进行了病毒源头的调查，自己进行调查，而且是严密控制，动用了国家的很多的资源，严密控制的调查的。那我认为这个调查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保密过程，就是说封闭过程，也就是说在第一时间他就不允许别人插手了。就是说从这个 WHO 世界卫生组织第一次到中国去，那时候已经不可能拿到最原始的数据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科学的情报的这个机构去做这种溯源调查都成为一种不可能的一个任务。那当这个拜登的90天的这个命令下来以后，我和一些朋友进行聊，我说只有两种可能可以这个把这个谜底解开。第一个就是中国方面有叛逃者 defector， 就是说当时知道内情的，比如说医生啊，当时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这个叛逃了，他愿意公布真相，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在2019年9月份的时候，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最原始的数据消失下架，现在你根本没办法访问。很多的专家认为那个数据是包含了秘密，就是说那里面的数据可以和外边的病毒进行这个样本比对，但虽然数据量非常大，那你最后你总能完成比对，在90天内把这个比对完。
新冠病毒德尔塔变异株肆虐全球，至少135个国家， 也快速在亚洲传播，其中东南亚各国确诊数量暴增，中日韩疫情也升温，这使得全球制造业位于亚洲的供应链再度受到严重冲击，持续因港口拥塞、缺柜及工厂停工等问题而导致史无前例的危机。分析人士表示，目前全球晶片荒暂无解方，纺织、球鞋和运动产品也可能面临缺货潮。他们说，全球供应链的重组仍将持续，而疫情可能进一步催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速与中国经济脱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百红发自台北的报道。
新冠疫情已经对全球货柜航运带来有史以来的最大混乱。根据物流业者的及时数据，目前全球有300多艘货柜船卡在港口外，无法进港卸货，后续将造成交货延迟和库存短缺的问题。业者预估，中美航线港到港的平均时间已从2019年的20天增至目前约30天。此外，船运货柜短缺也导致运费攀升。全球货柜货运指数显示，近期中国或东亚至北美东岸的40尺柜运价格近$20,000，比前一个月飙涨超过$3,000。而东南亚至北美东岸的40尺柜运价格则一度飙升至$25,000，单周的涨幅超过$600。欧美疫情缓和后，带动需求强力反弹，但亚洲却因新一波 Delta 变异株带来的疫情而导致工厂产能短缺，以及部分码头遭到关闭。再加上塞港和货柜价格飙涨等原因，无法及时出货，恐让全球消费陷入缺货潮。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约有42%的出口来自亚洲。在东南亚，曾是全球防疫模范生的越南，从今年第二季开始爆发新一波疫情。因为受到 Delta 变种病毒的侵袭，8月20号以来的单日染疫数已飙破10,000例。目前首都河内实施封城令，而南部大城胡志明市也实施史上最严格的居家令。作为全球第二大的制鞋和成衣出口国，越南所祭出的防疫措施已经严重冲击到工厂的产线和交货速度。台湾制鞋大厂宝成是全球最大的代工集团，其旗下位于越南的宝源鞋厂已经宣告停工到8月底，使其主要代工客户 Nike、Adidas 等国际品牌面临断货危机。越南成衣纺织协会数据显示，越南有高达35%的成衣工厂处于停工状态。因应大规模停工对供应链以及当地经济的冲击，越南从7月起祭出三就地政策，也就是让产线工人就地住宿、生产和用餐，盼能兼顾产能以及防疫。不过三就地实行至今不仅无效，反而因群聚造成疫情恶化。越南台湾商会联合总会岘港分会会长陈振平告诉美国之音，
公司啊，为了配合，也准备了实施三就地的相关的一些物资，不管是寝具啦，或者是帐篷。有一些可能他是属于无症状的感染者，还是有员工不幸确诊，变成在公司工厂内又交叉感染，情况就有点失控。
越南疫情失控，让全球的制鞋和成衣业，甚至高尔夫球具都上演断货荒。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蔡明芳向美国之音表示，
在疫情之后，户外的运动用品的需求其实非常的高，像很多的高尔夫球杆、高尔夫球的这个用品，现在也都是在越南生产。可是呢，高尔夫球的供货受到疫情的影响，自然就会产生所谓的这个缺货。订了货下了单，可能要很久以后才会拿到你所需要的这个产品。
除了越南之外，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确诊曲线也攀升，像是泰国累计染疫病例已突破10,000例。对此，泰国出口商协会总裁查罗苏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食品等产业的产能严重受限。他说，受到 Delta 病毒影响，截至上周，泰国有近2000家工厂暂时关闭或部分产线停工。目前受到疫情冲击最严重的产业，主要为食物加工厂、汽车生产厂、电子厂以及成衣厂。不过幸运的是，目前港口并未爆发疫情，港区业务一切正常。而马来西亚的近日单日新增病例也屡创新高，部分外资机械工厂被迫停工。马来西亚德国工商会执行长本贝克向美国之音表示， 德国企业在马来西亚投资包含半导体等许多产业，目前受到冲击最大的就是机械工厂，然而其他相关产业也因封城措施受到相当的冲击。就我所知，当地几乎所有工厂都已关闭，仅有符合政府特定制造规范的企业才能复工。然而目前大部分的运营企业因为缺乏材料或原物料，产能远低于平常的 60% 以下。针对东南亚联盟区内的疫情和供应链的冲击，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东协研究中心主任徐增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唯有各国提高疫苗的接种率后才能有效缓解。他说，
泰国还有在菲律宾的电子产业，泰国的话是跟汽车有关的产业，另外的话在马来西亚的话，我们也看到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包括半导体啊等等也都有影响。普遍的是疫苗不够，注射率非常非常的低哦，他们相关的供应链可能在7月、8月、9月，大概到10月的话，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美中贸易战开打以来，外界认为不少从中国迁出的生产线移入了东南亚国家。不过，淡江大学的蔡明芳教授看法不同。他说，东南亚疫情恶化导致当地生产停摆，这可能让产线又暂时重返中国。蔡明芳说，
我觉得生产线从来就没有离开中国，生产线是在印度、在越南、新疆，因为现在越南不能生产，印度不能生产，要关厂，要防范疫情，如果继续有这个需求，当然要回到中国去生产了。可是一旦越南或印度的疫情受到控制，这些产能又会再回去，中国所面对的这种特别像美国这种高额的关税仍然存在。生产线的重组、多元的布局，它是已经在发生。
经济学人智库分析师马洛也认为，企业未曾完全脱离中国市场，但亚洲新增的产线现在要重返中国也没那么容易。他对美国之音说，越南、马来西亚以及泰国可能成为这波供应链移转中最为受惠的几个国家，不过这些国家目前疫情严峻，可能让跨国企业移转至当地生产线的计划先喊停，但目前情况也不会让外地企业投资移回中国。中经院的徐增慈则认为，中国的供应链虽仍具群聚优势，但东盟的发展也很积极，3-5年内的前景可期。他说，
整体来讲，东南亚的国家它的供应链的发展的程度还是有限的。以越南或者是以泰国来讲，它大部分的这些产业的中间材其实还是大量的要仰赖中国。周围的国家，譬如说泰国、马来西亚，都有他们在特定的供应链上面重要的地位。但是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慢慢把它的整个供应链发展起来，那可能是3-5年以上的时间。
在东亚，由于日本和南韩企业多在东南亚设厂，当地疫情升温自然冲击到两国出口。根据韩联社调查，越南南部有高达70家的韩企被迫停工，而日本商用车大厂50铃汽车在关东西南端神奈川县的工厂，也因越南疫情升温导致缺料停工数日。至于丰田汽车，则受到东南亚晶片制造短缺的影响，9月将在日本减产40%。针对日韩供应链的吃紧，淡江大学的蔡明芳教授说，大厂会尽量维持正常营运。他说，
日本东北还是有很多重要的半导体的工厂啊，他们受到的影响还是大。但是我觉得日本或韩都已经是主要的这个已开发国家了，这些国家至少他在控制供应链上还是会尽可能去压制，他们再怎么样都还是会维持整个工厂的正常运作，尽量不要去受到太大的影响。
至于台湾，则是在5月中出现疫情破口，经过近3个月的严控，目前防疫警戒已从3级降到2级，因此蔡明芳说，工厂产能受到的冲击有限。他说，
虽然中间有发生外籍的这个移工感染的这个现象，但是很快就受到控制。加上台湾本来就有像长荣海运、阳明海运这些世界前几大运输公司，还有我们有华航跟长荣货运的飞机，所以整个出货的状况还是维持非常好的，所以它才上修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到5.88%。好，在生产制造这一端的话，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受到 冲击的。
中经院的徐尊慈则说，台湾目前的疫情控制得当，整体供应链也具有优势，但仍有缺水缺电的隐忧。他说，
台湾在完整的增产的环境、地缘政治的风险、跟美国的关系，还有台湾的整个管理啊等等的系统来讲的话，其实相对于东南亚跟中国是有非常多的优势啊。可能台湾在水电的供应上面必须要去思考，怎么样才能够提供更稳定的水电，让制造业在这边可以安稳的生产。
在中国方面，疫情也持续升温。宁波舟山港8月11号传出一名工人染疫之后，导致其梅山港区暂时封闭，而上海浦东机场也于8月20号传出至少5名货运人员确诊，导致所有货运航线与收发暂停。舟山港的船运与浦东机场的货运吞吐量均占全球第三，重要性不言而喻。对此，部分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标榜清零的防疫政策将加剧全球供应链的危机，甚至影响到全球的经济复苏。不过，中国清零政策有没有可能调整呢？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许成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他现在使用的零容忍的政策呢，会使得他面对很多困难。我不认为他这个零容忍的政策有可能一直坚持下去。大陆的制度决定了他反应很慢，所以他要一直拖得很久才反应过来，这个直到他损失很大。
经济学人智库的马洛则认为，中国的清零政策在年底前不会改变。他说，我们看到中国地方和中央政府目标确实是控制疫情，不让病毒蔓延，才会想到经济相关的部分。我们有可能在今年底或是明年初之前看到中国当局做出政策调整，因为届时他们才意识到必须与病毒共存，但调整政策的时机可能比外界预期晚很多。全球供应链危机短期无解，未来的商业模式又将如何演变？对此，蔡明芳说，
从川普总统到拜登总统来看，整个供应链本来就是从单一集中在中国变得比较区域化的。供应链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元？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疫情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如果这种情况不解决的话，当然工厂就会就近去设厂，离市场近的地方以市场为导向来设厂。
而徐尊慈则认为，新冠疫情除了让全球供应链去中心化、区域化、在地化和短链化之外，也让创新的商业模式有了发展的契机。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台北报道。
一名美国高级军事官员星期五表示，在核武器迅速积累的过程中，中国将很快超过俄罗斯，成为美国头号威胁。该官员还警告说，两国没有避免沟通不畅的机制。
负责监督中国核武库的美国战略司令部副司令、美国空军中将托马斯·布希埃表示，中国的核能力发展不再符合其公开声称希望保持最低核威慑力的说法。布希埃在一个在线论坛上说，将会有一个点，一个交叉点，中国提出的威胁数量将超过目前俄罗斯提出的威胁数量。布希埃说，这一决定不仅取决于北京储存的核弹头的数量，还取决于他们在作战中部署的方式。布希埃说，我们相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会有一个交叉点。他补充说，与俄罗斯不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国没有任何条约或对话机制来减轻任何误解或混淆。八月初，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与亚洲国家和伙伴国外长会晤时，对中国不断增长的核武库深表关切。基于卫星图像的智库报告称，中国似乎正在建造数百个新的核导弹发射井。华盛顿指责北京抵制核武器谈判。中国在运载这些弹头的导弹技术方面取得的进步也是美国关注的问题。布希埃表示，中国去年测试的弹道导弹能力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
听众朋友，
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